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约书亚记》22章1节到24章33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重点。《约书亚记》22章1节到24章33节是约书亚最后的三章经文，内容涉及约书亚打发流便、加德和马拿西两个半支派的人回到约旦河东他们所属的土地，而约书亚的最后遗训、在群众面前来到宣告，还有约书亚和以利亚撒的去世事情等等。攻占迦南地之前，摩西已经将约旦河以东的土地给了流便、加德和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不过他们在那里安居之前，首先应承帮助其他支派去攻占河西土地，他们忠心地尽力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了。于是约书亚也都称赞他们是言出必行的，最后准许他们回去可以和家人团聚了，去建造他们自己的城邑。参与神的工作呢，是必须有始有终的，而最重要的是防备引诱，免得半途而废，耽误了神的工作。流便、加德和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在约旦河东岸建造了一座坛，其余的支派就以为，咦，他们要创立自己的宗教，拨逆神啊。正当他们想轻率地全面开战之前，大祭司的儿子菲尼哈就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去河东查明真相。这样做是依照摩西在《申命记》13章12-18节所教导的原则来到去进行的。菲尼哈准备去进行和谈，如非必要呢，都不想开战啦。当他听到这个祭坛是作为纪念之用，而不是去进行异教的献祭，哇，那那个战争的危机就得以消除了，整个民族又再恢复团结一致，不致分裂。在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担心如果在河的两岸没有一个全民团结的明确证据，咁子孙后代呢就会产生误解噶啦。咁佢哋所做嘅祭坛呢，乃系按照耶和华祭坛嘅样式嚟到去做嘅，系为咗令以后嘅百姓都可以记住，河东、河西嘅子民其实都系敬拜同一位神嘅。约书亚知道国民嘅弱点啊，所以佢死之前呢就召聚咗百姓嘅领袖前嚟，给了他们命令，帮他们慎防最容易疏忽的事情， 首先是要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说话，不可偏离左右。第二，不可以同异教之民参杂，不可以敬拜异族之神。第三，不可以同异教之民通婚。当时呢，这些引诱正是蓄势待发，要来呢扰害以色列民的。我们的人际交往会成为我们的试探，所以我们都要在试探来到之前呢，首先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加以防范，先至是明智之举。咁下一步就是寻找策略，去胜过呢啲试探，不被佢哋所胜。以色列人后来呢，就真系同迦南人通婚嘅。约书亚所预言嗰啲会令人毛骨悚然嘅后果呢，都不幸成为事实。喺之后嘅士师记，有好多故事就讲到以色列人未能够专心一意咁顺服神，所以呢承受咗好多苦难。神过去以无比的大爱和忍耐去对待以色列人，他现在都是同样的这样对待世人。不过呢，我们千祈不要将神对我们的忍耐当作为神悦纳罪恶而不理会人的犯罪作恶。我们都要小心，不要一意孤行，也不要放任到底，以免最后自食其果。现在来到以色列要做抉择的时候了，究竟要顺从耶和华，抑或随从当地很多的假神偶像呢？耶和华已经证明了他是可信可靠的，而迦南当地的神明呢，不过是人手所做的偶像而已。人很容易静悄悄地拨逆了神，在生活上慢慢慢慢偏行己路。但是有时候你是必须做选择，去到让哪一个人或者让什么事情来到去主导你控制你。神给了你自由的选择权，那你是让神来管你，抑或是由自己有限的心智来到掌权，甚或任由其他不完美的人去管理着你呢？如果你选择由神的灵来到管理一生，咁就要每一日重新咁坚定自己嘅选择啦。喺呢度，全体百姓都放声宣告，佢哋绝对唔会离弃耶和华。但系后嚟呢，佢哋守唔住呢一个誓言。根据士师记二章一到三节记载，过咗冇几耐啫，神就责备人违背佢同神所立嘅约。我们都能够不假思索地去到说，我要顺从神的，但是可以脚踏实地过这种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呢，口说一定呢，比实际做出来呢容易很多的。不过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有生之年呢，他们仍然是顺从神的，表现出对约书亚信靠神作为全民领袖那一份的支持和敬意的。约书亚和大祭司以利亚撒都先后死亡，但是他们在世的时候已经为百姓立下信仰的根基。我们应该单单敬畏神侍奉神，这个是一种抉择，去顺从神，不顺从其他的偶像。不过呢，由于我们都容易犯罪悖逆，所以未能够尽心尽意的敬拜真神。如果我们选择了以神为我们的主，那就是与神立约，因着这种约的关系，神不单止应许赦免我们的罪，爱我们，并且会赐下神的灵，使我们在今生能够去做到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我们同神立约呢，就定规了要离弃那些凡是同神计划相违背的原则和生活方式。这个并非个人的事，乃是要同其他信徒一起同心合力，才可以全心的倚靠神。来到这里，我们完成了约书亚记所有章节的领略和中览，亦结束了这一集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的游览历程。由今日节目开始， 我这个圣经导游呢，继续带领大家跟住这架圣经巴士开启下一站，是旧约圣经史诗记的研读历程。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让你更加有期待，带给你更大的惊喜，让各位更有得着。旧约圣经史诗记的书名呢，是来自书卷当中十二位男士和一位女士，在约书亚去世去到撒母耳出现的这段期间，他们担任了以色列士师的职分。这本书是稍后在君王治国的时期所写成的，因为根据书里面有四次出现这句说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来到去作为一个的推敲。那这本书呢，也都很可能是撒母耳所写，不过没人知道真正的作者是哪个。这一批的士师本身的能力呢，其实都有限，每个人都有缺陷，有不足之处，但是在全能神的带领之下，这些的瑕疵反而成为了他们的优势。他们不似得摩西、约书亚具有国家领导的那种身份地位。这里的记载呢，都是一些的片段来的，局限了在以色列国某一地区的士师。士师记的主题围绕着以色列人一再的悖逆，以及神奇妙的恩典去恢复和重新建立他们的信仰。斯可福圣经修订版就为士师记呢落了一个很贴切的标题，叫做挫败与拯救。这卷书其实还在强调着，就是失望，再一次的失望。以色列子民带着衷心的盼望和期待去进入应许之地，出埃及的拯救，旷野四十年的带领，进入迦南地之后的征战得胜，这一切离不开神的大能和引导。或者你会因此就预期以色列民应该去活出一种高质量的生活，以及去有得胜的生命。不过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们呢是很不光彩地跌倒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士师记具有历史哲理，箴言十四章三十四节所讲的，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就是士师记一个很好的对照。首先就着历史来讲，士师记所记载的是约书亚去世之后直到撒母耳记之间的这段历史。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亦都是第一位先知。士师记填补了约书亚到君王治国之间的这个缺口。约书亚去世之后，没有人接班，好像他接替摩西一样。这个是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之后一段神权治国的试验期。其次就着道德的层面来讲，这一段时期百姓的道德是严重地沦陷，他们离开了肉眼看不见的真实，堕落到很低的层次。正如士师记十七章六节记载的所讲，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我们将士师记以下两节经文做一个对比。一章一节记载，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争战。一跳去到二十章十八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争战呢？以色列民本来应该是在神的光照之下，他们呢属灵生命不断成长，但却因为一再悖逆神，他们节节败退，终日惶恐不安，蹉跎岁月。以色列民由侍奉神的国家开始，他们就一步一步地走下坡。士师记二章十一节，我们看到选民做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巴力，他们离弃神去侍奉巴力和阿斯他录， 咁神嘅怒气就向选民发作，将佢哋交到敌人嘅手中。于是以色列人咧进入咗一段奴役困苦嘅岁月。咁好快佢哋就向神呼求认罪悔改啦。神垂听佢哋嘅诉求，兴起士师啊，亦都藉住士师去拯救佢哋。于是以色列国又恢复咗侍奉神。不过过咗冇几耐，以色列民又故态复萌，重蹈覆辙。嗱，呢啲嘅故事呢，就系咁样重复贯穿住整个以色列人嘅历史。佢哋行恶离弃神，任意而为，卖身为奴，进入苦役，向神呼求，转向神，兴起士师，再得拯救，以色列国又开始侍奉神。这个循环呢，不停地重复。整本圣经的记载都在这个循环里面的，其实直到今天依然是这样，真是名副其实的历史重演。以赛亚书开篇就说明了神所赐的历史哲理。以赛亚列出国家衰亡的三个步骤：灵里的背叛、道德的沦丧、政治的失序。这些是每个国家的状态，从古到今国家的败亡呢，都会经过这三个步骤。如果你想知道士师既有多么进步，可以听一下一位著名将军他讲过的名言。他这样说，今日这个世代风波不断，政治势力和道德约束力沦丧殆尽，而且这种恶性的影响力不断扩散。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宗教力量要动员起来，护卫住、保存住我们赖以立国的信仰基石。这个是道德的成熟、国家茁壮的推动力。一个国家在道德沦丧之后，还能够避过政治和经济的衰败，在历史上面未曾出现过先例。当国家的道德开始腐化的时候，国民或者是站在十字路口，或者是转向属灵的觉醒，克服道德的腐化，又或者持续沦丧，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士师记第一章就提到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九个支派，这九个支派都没有遵行神的吩咐将敌人彻底赶走。这一章没有提的三个支派是流便、以撒加和加德，不过我们可以假设其实他们都是一样，每个支派都有自己的敌人，而以色列从来未试过全国同心对付任何一个敌人。第一章第三节，我们看到这些支派的弱点。那时候犹大向西面求援，去帮助处理境内的状况。士师记一章一节，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争战。以色列各个支派之间的软弱，由第一节的去这个字显露出来。他们求问神应该怎样对付迦南人呢？派哪个去呢？由于以色列人当初没有将迦南人全数来到去剪除，以致为自己留低了无穷的后患。到了扫罗和大卫统治的时候，迦南人呢继续是令以色列人坐立不安。士师记一章二节，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要将那地交在他手中。迦南人呢显然成为以色列人的头号敌人了。士师记一章三节，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黏沟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争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黏沟所得之地去。于是西面与他同去。根据创世纪三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的记载，为了帮妹妹底拿报仇，西面曾经残忍的血洗示剑城。而作为对西面的惩罚，雅各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五到七节就预言，西面的后裔将分散在以色列各支派当中。正如预言所讲，根据民数记第二十六章和申命记第三十三章的记载，在征服迦南之前，摩西数点人口的时候， 西面支派人数是最少的，而且被排除在摩西的祝福之外。不单止这样，分配迦南地的时候，西面支派呢仅仅是得到犹大支派里面其中一部分的产业。对于这样的劣势，西面支派并没有一味的抱怨或者不满，反而是积极的、热心的参与神所赋予的事工。犹大支派人数是最多，实力是最强，但是亦都没有说看小西面支派，而是很郑重的请求他们来协助。由此可见，征服迦南的迫切心愿使到两个支派紧紧的凝聚一起。同样下，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众圣徒都是一体，应当按照所领受的恩赐彼此相助，尽力造就整个教会。士师记一章四节，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你可能认为第一步得胜之后呢，犹大人应该相信神会将产业放到他们手中。士师记一章九到十一节就记载，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争战，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士西、阿希曼、塔买。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叫基列西弗。底壁呢是迦南人的文化中心，又叫做书城，我估他们的图书馆呢大概就在那里。士师记一章十二至十三节，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阿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阿撒给他为妻。以色列人首先攻下山区，占据了很久了，而从山区去到海岸线之间的山脚之下，就一直是以色列人和迦南人的战场。当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安顿之后，迦南拜偶像的诱惑从来没有间断过。迦南人所信的是低级的宗教，以色列人很快也都陷入拜偶像和叛教的网络之中。无论谁下，只要攻取这座城就有奖赏了。奖品是迦勒的女阿撒，俄陀列是迦勒的亲戚，他娶了阿撒成为迦勒的女婿。俄陀列成为士师，也都一定会是因着和迦勒的关系。在那个时代，内举不避亲已经相当盛行，如果俄陀列是其他人的女婿，可能他做不到士师。今日有很多人身居要职，不是靠能力，是靠关系人脉的。那拿破仑就说自己是时势造英雄了，因为呢他生于一个对他有利的时代，如果他出生在今日这个时代呢，可能他根本就没有机会。俄陀列都是这样的。这里提到九个支派都是跟失败有关，前面我们已经看过犹大和西面，跟着看下便雅悯和马拿西。其实失败就是每个支派的阴影来的。士师记一章二十一节，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直到今日就是指呢去到写这卷书的时候。士师记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纳和属他纳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这里记载了马拿西、以法莲、西布伦的失败。由人的角度来看呢，他们没有将异教居民赶尽杀绝，或者是一种宽容。 但是很多事件在所谓人道主义的美名之下，其实是违背了神的圣洁旨意的。士师记一章31-33节，亚切没有赶出亚柯和西顿的居民，亚克拉和亚甲色的居民，黑巴、亚弗甲与利合的居民。于是亚切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士麦和伯亚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伯士麦和伯亚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同犹大支派所立下的显赫战绩来相比，其他支派的征服工作呢就受到否定性的评价了。在天国的扩展当中，每个圣徒都会得到评价，而标准呢就在于是否结出和所受恩赐相称的果子了。士师记一章34-36节，亚摩利人强迫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希列山和亚亚伦并沙宾，然而约瑟加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亚克拉奔波，从西拉而上。亚摩利人是敬拜巴力、亚舍拉等等偶像的，而对耶和华信仰就一无所知。他们将但支派的人赶入山里面，但支派被他们驱逐，就只能够在北方去开拓处女地，走上艰难的旅程。这些是应许之地，神已经将土地赐给以色列人，但是显然没有一个支派能够在神所赏赐的土地上真正地得享长久的平安，完全是因为他们悖逆的行为所惹的祸。今天经文的分享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会进入士师记第二章的研读查考。约定你穿越圣经，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